好，开始先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继续来感恩，也继续来蒙恩，因为你是施恩的主。你要记着你的话施恩给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你的话每一句不带着能力。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求圣灵你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话的里面，带领我们进入这些的真理，让这些的话真正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我们讲这个生命记的第九课第九章。那第九课第九章呢，我们要处理另外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相对有一点棘手常见的这个困扰。那这个在第九章的里面要处理的有关杀人的问题。
杀人的问题不可杀人，这个是十诫的第九诫第六诫。
那这个问题摆到我们眼前，我们需要来问这个问题啊。上帝在旧约很明显灭掉迦南七族，好像杀了很多的人。那在这个角度上面，大家说那是神的主权，我们可以接受。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人杀人的问题。因为上帝不单灭掉迦南七族的人，他是叫以色列人去灭掉迦南七族的人。然后在第六诫的里面，十诫他清楚地说你不可杀人。那这个怎么调和这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个点，有关杀人的事情，通常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说呢，这个旧约的神是一个严厉的神，新约的神是一个恩典的神。旧约的上帝经常杀人，新约的耶稣呢说你要爱人，要爱你的仇敌。所以呢，我比较喜欢新约的神，他比较好，旧约的神不好，我不喜欢。那这些的看法都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同样一位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变的。那在这样一个根基的上面又产生了似乎不同的看法，那这个是怎么来调和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如果解决不好，有很多人会把旧约和新约一切两半，有很多会把旧约的神和新约的耶稣当成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对信仰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那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调和这个事情，那这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处理的。我是先把这事情处理了，因为在这个生命记第九章的第四到第五节，耶和华特别对以色列人讲一句话，他们叫他去灭掉迦南七族是没有错，但是呢第五节他特别说，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意，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那这个因果关系，这个可以杀人和不可以取掉人性命的这个因果的关系，是整个这段圣经第九章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认识这个信仰，认识旧约的神和新约的主是一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调和点。那怎么调和这个事情我给大家稍微列一下。不可杀人这件事情稍微列一下，那这个是确定的。这确定的实际第六节区别在哪里呢？区别是神和人的区别。那神呢，他的特点是
是创造者，人是受造物。神他有主权，人只能被授权。神他是义，人是罪。神可以命令，人只能遵从。
那这些点的调和，
是我们能够知道为什么圣经他说不可杀人这句话是绝对的。那在新约的里面怎么调和这件事情？那对于神来说，神不是杀人，他说他会击杀，他不是圣经所说的你不可杀人的那个杀人。神他是有主权，他是创造主，所以呢他给人性命，他可以取回性命，所以他不是夺取，不是掳取，他是他给的，本身是他给的，然后他把它收回来。因为他是创造主，所以他对他所造的所有的受造物都有自己的给和收回的主权。那这是神他自己，人是受造物，人在神所造的所有的受造物的这个里面，只能按着神的指示做人当做的事情。所以在上帝造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吩咐亚当要管理看守伊甸园，是按着神的吩咐去管理和看守。主权是在神的手上，不在人的手上，人只能被授权。还有一个有关是否取人的性命，终止人的性命，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核心的事情是罪和义的问题。因为罪的工价必定是死，但是谁来决定这件事情，不在人的手上，在神的手上。因为在神的义的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做恩典，所以神他是绝对公义的，如果他按照绝对公义，所有的人都要死掉。那他让人存活是有他的恩典在，所以什么时候上帝终止这个恩典，因为他罪的缘故让他死，是上帝的主权，人不能够夺取或者掌握这个主权。这个了解不了解？所以他命令人做的事情人要遵从，他没有命令人要做的事情人不能做。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个有关生命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上，不在人的手上，是这样的考核。所以当耶稣说你当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人的祷告，是他的公义和恩典的一起的发出，是他主权的彰显。那这句话和不可杀人不矛盾，和上帝取掉人的性命不矛盾。所以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同样一位神，是从这个角度你来看的。所以当神授权给人的时候，那人可能会因为罪的缘故被取掉性命。但神授权人的方法有好多种，他授权，他可以授权给人，让人去做。那这个人可以是以色列人，他可以授权以色列人迦南地的事情，他可以授权给任何的政权，他可以的。所以所有掌权的都是出于神的手，罗马书。尽管那个被授权方他不觉得那是神给他的授权， 开，
他也不愿意遵守神给他的授权，他觉得他是自己的权利，尽管是这样，但在神全然的掌管的上面，仍然没有神的授权，他不能够做，是神授权给他，他才能够做。那这个是他 able to， 他不是 want to。 那以色列人他是要去做，他是顺从神的旨意去做，但是外邦的政府他不是顺从神的旨意，从他个人的意愿的方面不是，但是从这个结果上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这是一种的授权，
神甚至可以用战争的方式来实行他的取掉人性命的这样一个动作，可以做的。
所有的战争如果没有神允许不会发生，
他可以，神也可以授权用自然界自然灾害，
所有的在地上能够取掉人性命的这些的动作都是由神的授权以后才有可能发生，也都在他的授权的全然的掌管的下面。那这个是有关他的本性对生命的主权的那个绝对性是在这里。那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清楚，那对于不可杀人这件事情我们就清楚了。好，问题，如果我是一个警察，看着一个人在那边杀人，拿枪在那边扫射，我要不要一枪把那个杀人犯打死？要不要？哎，那这个事情发生在那个洛杉矶，有个叫林道亮老牧师的，他的教会呢曾经发生了枪击案，是一个原来做执事，后来呢不给他做执事 discipline 他，结果他就火了，去教堂的时候就拿枪把上面那个讲道的打死，又打死另外一个人。那刚好里面有一个警察是休假在那边带着枪去的，他就一枪把那个人打死了。那这个警察做的对不对？打死了，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是在上帝授权的，如果说在那一刹那他在万分一秒的这个时间里面经过祷告，然后一枪把他打死，没有问题的。如果是神授权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取掉那个人性命的时候，那这个就不是他是属于杀人的这个层面。比如说做法官，他做个基督徒，他做法官要判他死刑，可不可以判？如果他真是在神面前按着神的心意经过祷告，他不用万分之一秒，他可以很长时间祷告，他可以。如果他祷告不清楚，他不觉得神让他做这个事情，那如果是我，我连法官都不干了，我不要杀人。那这个是人在神面前授权以后的这个结果，可以吗？那如果这个点清楚以后，旧约和新约，上帝和耶稣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就可以调和的清楚了。犹太人进入迦南地去灭掉迦南西族，是上帝授权他要做的事情。Okay. 好，另外，上帝让他杀人，让他灭掉迦南地，他不杀，可不可以？啊，我心比较善，我良心过不去，那就不行，因为罪和义的这个事情是上帝决定的。那在这个罪和义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恩典，那这个恩典是属于神的。神的义，我再次强调，神的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恩典，这个都是神的义。
如果单单讲神的义，这都是神的义，他的义是包括两个方面，所以以他的义为义才是真正的义。如果仅仅按照所谓的公义去对其他的人，就不在神的义的层面，那这个义也是全然他的主权，他要给多少的恩典是他的事，什么时候恩典停止是他的事，不是人的事情。
有关这个事情的一个方向。
那最后到世界末日，那这个是所有的主权都归到神的手上，到末日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主权都是他的，他会差派天使过来解决所有的事情，人在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确定你到底站在哪里。当那个白色大宝座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确定的是我在哪里，这个是需要确定的。那些人怎么审判，哪些是公，哪些是绵羊，哪些是山羊，哪些是认识耶稣的，哪些是不认识耶稣的，是他自己决定。末日的时候，有问题吗？来，所以不可杀人这件事情我们就清楚了，是在这个层面。还有一个点我们需要来稍微再多一点远一点思想一下。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是吗？他说恨人就是杀人，就等于杀人，你恨人都不可以。那这个和杀人有什么区别？我请问大家，我想你不用回答我哈。应当是没有人杀过人 ，OK？ 我说那种的杀人啊，我按照我的了解，应当是没有。你也不用坦白，也不用杀过没有关系啊，神赦免。但是可能恨过人，这可能性有吗？那算是我杀过人吗？算吗？算不算是？算还是不算？那个等号没有用了，算还是不算？算的举手，算的举手。好，不算的举手。其他人不喜欢算，不吃算。那个不算，圣经里所说的杀人，圣经所说的杀人是把这恩典结束。把他命取掉以后，他蒙恩的机会没有了，所以那样的人如果没有得救，他是永远灭亡的。但是你恨他，并没有把他的没把他恨死，你自己可能死了，他没死，因为你一直恨他，没有任何的动作去取掉他的性命，让他和恩典隔绝，这个你没有，所以你不算是这个层面的杀人。那耶稣说你恨人不可杀人，是指你生命的层面我们带走杀人的潜质，是讲到罪的问题。说不可杀人，耶稣说不可杀人，实际你恨人就是杀人，他是讲到我们内心的罪的问题，就带着 potential 的这种杀人的可能。所以我举过很多的例子，如果我们在座大家哪一位成为了毛泽东，可能那个你恨的人的命就没有了，是吧？不要说恨的，你讨厌的人他命都没有，要是恨。那这个是这个带着那个罪的那种的潜能在里面，那种潜在的罪的破坏性在里面，只不过上帝用恩典限制住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恨的人的命就随便取掉，我们也不敢，也做不到，是在这个层面的里面。但是那个潜质的那个罪的那种的力量还在，所以耶稣从那个角度来讲，所以你真正的信主归向他，不是手上的不可杀人，是你心里面连恨人都不可以。那是讲这个问题，那这个是律法的精髓，是这样。 讲这个问题。
好，现在可以了吗？好，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再看后面的圣经，我相信就对大家有帮助了啊。好，第九章，我们回头来到内容的里面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一段话，以色列，你当听，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那民是亚纳族的人，又高又大，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们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将他们速速灭绝。那这件事情里面一直，我们原来讲过哈，一直有两件事情是掺在一起的，一个是耶和华说你要去做，另外耶和华说这是我做的，同时都在这个里面。你要去做，然后他说，再重复啊，你要去做，然后他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能力做的。那这个是在整个的跟随神的所有的选民，包括基督徒，在你生命当中一直存在的这两个共同存有的这件事情。你要去做，但是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是他的能力让你有机会这样做。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在这段圣经特别讲到，他让他攻坚固的城，攻那个亚纳族高大的不得了的人，所以按照人的角度必败无疑的，一定攻不下来，肯定是输的。然后呢，他说你要去做，我的能力会帮助你胜过这件事情，让你一定能够得胜到一个地步，可能他们不需要去打仗。在这个历代志里面有一段经文，他们只是派一个诗班出去，在那边一唱诗，耶和华就把他们击灭了，把敌人就打败了，连动手都不需要动手。但是他们那一个去的那个动作，愿意去的那个动作是神要求的，那个愿意去的那个动作是重要的。所以回到罗马书第七章，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的身体？当我们面对那个罪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去征战，和我们靠着什么得胜，这是两回事情。我们愿意去征战，我们就因此靠着圣灵得胜，所以得胜的是圣灵帮助我们得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得胜。那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的一个 typical 的 pattern， 或者说是一个标准的模式。你怎么样跟着神走，一直有愿意的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根基，是律法的总纲。有了这个总纲以后，你按照你个人的能力，你尽心尽力去回应神，所以神他用他的大能要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结构。那在这个结构的里面，特别在新约的当中是讲到我们胜过罪的这件事情，难度大过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胜得过。没有工作，没有收入，mortgage 就来了，赔这个赔那个，账单一大堆放在那边，我没有工作怎么办？去偷去抢，抢银行。所以这个是反应，在这些所谓的难处的里面，你怎么样去面对？这我就是为钱忧虑，我就是为我的孩子忧虑，我就是为我的家人忧虑，我就是活在这个里面，我怎么办？我胜不过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你要去胜过他，这是你愿意去的动作，然后神帮助你胜过他，这是结果。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属神的人，这个是一个神绝对让我们得胜的那个保证，也是讲到他的应许、他的恩典、他的约的那个绝对性是在这样的里面实现的。那这个是常见的情况。好，后面第四到第五节刚才我们讲过了，所以我们就清楚了，罪人不可以去杀人，你本着罪性怎么可以杀人呢？不可以。那为什么他们还去杀人呢？是因为有神的授权， 他们只是神手上的一个工具，一个器皿，神可以用他们，甚至可以不用他们，直接用瘟疫把那地方先灭掉，然后他们一进去一个敌人都没有，就坐在城里面舒舒服服过好日子了。不是，愿意的心，愿意去征战的心，信神，靠着神的能力去征战去得胜，这个是信仰道路，是一个标准的模式，大家走。好，可以吗？后面哈，我们这段就读一下吧，四到五节，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吧，挺重要的。好，这个里面你看哈，圣经指出我们有两个心里面的话，我们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说。第四节，你心里不可说。他知道我们心里会这么说，所以他说你心里不要这么说，这个是因为我的意，这件事情把他搞定了是因为我的意，你不要这样说。然后呢，你也不可以说呢是因为靠我的能力，对，那这个是特别要强调的，是因为我心里正直，不可以自以为意，那是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是很重要，要寻求耶和华的意。那这个是和后面所说的你不可以论断人的那个论断，那个 judge 是 final judge。 但是呢，不是说你不可以 discipline 人，这个不是这样说。那在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到你要去 discipline 他，保罗说那些人已经犯罪了，你们竟然让他们两个去告到外邦人那边，你们教会难道没有智慧的人吗？去审判弟兄的事吗？那这个是特别讲到，是他们不是审判天使的吗？连这个事情你都审判不清楚，那个教会你在干什么？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责备，这个是要的，但是不是这种的论断，以自己为义，以别人为罪的那种的论断，不是这种。好，后面第六到第十二节，谁可以帮我读一下？我这个喉咙不太行，帮我一下。
你当知道，耶和华神将这美地赐予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与耶和华你的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经历耶和华你在何烈山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这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这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立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偶像。”
OK， 谢谢哈。那这段经文的里面呢，这个摩西是把以色列人的丑全部翻出来啊，要揭丑啊，所有的东西全部翻出来。那他特别讲到后面第六节，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本来就是这样子，对，不要自以为意。他说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七节说你经常这样，你干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呢，第八节在何烈山惹他发怒，差点把你灭绝。那我提问题， 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悖逆，我们本来就不悖逆，我们外邦人本来就不悖逆，以色列人他是生来就是一个悖逆，是这样吗？这是讲人的本性，在认识神或者是顺服神之前，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叫 typical pattern， 一个标准的一个结构，所有的人本来在上帝面前都是悖逆，都是硬的景象，这个是决断。然后呢，因为这个缘故会有很多的反应。那在这个里面呢，在何烈山立约这件事情之前和之后有不同，在立约之前他们很悖逆，在立约之后他们也有悖逆，这两样不同。那有约以后开始他们向好的方向走，但是也有跌倒的时候，在有约之前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我好像原来有讲过，我也再讲一下，这个是有不同哈，不同在哪里呢？与耶和华立约和耶和华不立约是两回事情。比如说在立约之前，西乃山之前，以色列很多的抱怨，没有吃没有喝，很多很多的抱怨，然后呢耶和华就让摩西行神迹给他吃给他喝， OK， 都给了。立约之后他们还抱怨，击杀灭掉他，为什么这两个不一样？立约之前没有完全的属于神啊，这一点要讲清楚，没有在耶和华约里面的人不是真正属于他的，尽管在此之前他蒙过恩。那我再重复啊，没有和耶和华立约之前他不是真正属于神的，尽管在他在此之前他蒙过神的恩典，他不是属他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神他降雨给好人也给不好的人，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他用恩典招我们能够归向他，这个都有。所以很多人在受洗之前，真正信主之前，接触教会接触基督徒，他会蒙恩的，但是和他立约以后是两回事。前面那个恩典是要把他带到约的里面，那进入到约的里面以后，他就要按着约来真正的归向神。那是不是如此这般，我就思想一下，我还是和神不立约比较好，因为立了约以后我反而要更加严格的遵守他的约，没有立约呢，我在约外面我就蒙蒙恩得点小恩惠也过得日子不错，我可不可以这样做一个思想呢？可以吗？我们中国人都是聪明人，算算这个账觉得怎么样，这个账怎么样？立了约以后反而好像北方话给上了甲板的，开始受约束了，没有立约之前随便到教会爱来不来，来了以后蒙一下恩，哪个更好？那立约和不立约是有关得救不得救的事情，是有关永生的事情，那这个是重要的点。真正在耶和华约里的人，真正在主里的人是走得救道路的人，在此之外的人没有得救的，所以他们生活在地上或好或坏和神没有那种直接的关系，他们只是神手上的工具。但是如果在约的里面，他们的好和坏和神有直接的关系，神是必定要让他好，一定要让他好，他不可以不好，这样他才能够真正在约的里面被神的约所改变，他能够得到神要赐给他的那个真正的他的义，然后配得那个天国的永生。那这个是不同的地方，两个截然分开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区别在那边。好，所以在西乃山之前是这样，西乃山以后是另外一个样子。分别为圣是在约以后才能够真正实现的，叫做分别为圣。在立约之前无所谓分别为圣，让他们住在埃及和他们住在迦南地没有区别， 唯有他们在约的里面以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分别为圣。那这个才是重要的地方，是在神的约、神的话的里面，这些人因为活在神的话的里面，因为遵行神的话，所以他们才会被分别为圣。这个变化是这样产生的。所以之前都是悖逆的，也不用害怕，没有关系，在神的约的里面好好的跟随他，这个就是对的方向。第九节，摩西上山到后面，其他方面我想我们不需要再多讲哈。他山上四十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摩西可不可以？可以的。我们可不可以？如果没有信心，没有神的感动，还是不要了。一两天可能已经很辛苦了，四十天就算了。除非你真的有神的感动，那这个是摩西。那他为什么要不吃饭不喝水上山上领受神的约？为什么要这样？试图把血气降到零，因为人的血气在神面前是罪，神所厌恶的。所以进食 不吃饭不喝水可以把自己的血气降到最低点，好在神面前不会说站得住，还可以爬起来，可以抬抬头，这个是进食的一个意义哈。我在讲这个。然后十节，神用指头写的，说神有没有指头啊？这是个比喻啊，不是真的伸出个指头啊，但是他可以伸出指头。在哪里伸出指头？大家还记得吗？但以理书，波撒撒网，这个指头在墙上显现就写字了，可以，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伸出一百个指头都没问题，这个是不是问题？那只是一个告诉神是做这件事情是他做的，对。然后呢，就赐给他这么多话，两块石板交给他，让他下去。后面他说已经偏离我吩咐的道，他们已经造了偶像，所以上面在领受西乃山，下面偶像已经出来了。那这是人的光景，人的光景。我们手上拿的圣经，可能我们还在拜偶像，这可能性是有的。好，是这段圣经的一个提醒。那在这个里面啊，我看十三到二十四吧，谁帮我读一下？谁可以帮我读一下这段经文？
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
这
百姓是不可形象的百姓，一切由着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就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大大的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这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匍匐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不甚害怕。但那时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祷告，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
可以，好，可以，没关系了，就到这里，辛苦小刚哈。好，那这段经文的里面呢，你会看见有一段经文很有意思的，十三节，耶和华呢，他跟摩西说，这个百姓是不行的，我呢要把它灭掉。然后呢， 让你的后裔成为更强大的国。那我请问，这个事情会不会真的发生？如果摩西说，哎呀，好，好主意，这些人我早就腻了，厌烦他，我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还强大，咱们这么定了，可以吗？会不会实现这个事情？那为什么神会这样问摩西？那为什么这样考验？为什么这样考验？那刚才我讲过啊，神的义有公义和恩典的部分。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寻求神的义，他本身性情里面一定两个都有，有神的公义，有神的恩典，他有公义，他有爱，两个都有。那这是一个点要有的。那另外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体察神的心意，神是这样说，但他的心意如何，这是以他公义的角度来讲，这是没有错。那后面摩西特别说，纪念和他列祖所立的约，神是守约的人，所以他会在神的那些动作的里面，他会看见那个背后神真正的那个约，这个是他所看见的，所以他的回应就不会产生问题。然后呢，下山他就把那个两块石板摔碎了。那他胆子很大呀，这两块石板是耶和华赐给他的，在山上写了以后，他下来把它摔碎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这个是预表什么？这个是预表在神面前，如果没有办法顺服他，一直硬着颈上背逆的，神的约和他无关。这个约不是硬塞给他的，是他要回应神。这个是讲的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是请大家要了解的哈。然后呢，他又第二次又去了，又上山了，又去在神面前去领受这个约，是两次。西乃山领受约是两次，所以上帝给人 second chance， 给人第二次的机会。但是上帝是不是给人无数次的机会呢？上帝会给人第二次的机会，包括逾越节，他也给人第二次的机会。1月14号不行，我刚好染了不洁，神说2月14号再一个月，都给人 second chance， 给人第二次的机会。那我的问题是，上帝会给人无数次的机会吗？所以他的恩典和公义的调和是在他主权的上面。我自己信主，上次是给我 second chance， 我第一次觉知做10年的浪子背逆，第二次他又给我机会，我绝对不敢再离开，我死死抓住这个恩典，我不敢再放，我知道他是给我第二次机会。那这个是重要，在每一位信徒在你生命的当中，这个对你是重要的。可能第一次你可能会走偏，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当神给你第二次机会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珍惜。那这个是在这个点上，我们时刻要知道神是有恩典，会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要特别特别的珍惜啊。这是一个角度。那后面21节，我看了这些经文以后，我也是觉得，哎呀，怎么做的呢？他可以把那个金牛犊磨成灰，那那个金牛犊是什么做的？是金和银做的，不是土做的，不是石头做的。把它磨成灰怎么磨？大家有没有做金属的？金银磨成灰怎么磨？我不太清楚，但我的感觉好像应当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像灰尘一样把那个偶像磨到这个地步， 对罪人那个彻底的处理，你要立定这个心智，要立定这个心智。如果哪个罪从我们这个残类，你要立定这个心智，你要把它磨成灰的，然后才能够真正把那个偶像除掉。无论这个罪是什么，无论这个偶像是什么，是金钱也好，是儿女也好，是工作也好，是什么都好，你要小心。如果他是金牛犊，他不是神，你要绝对的把它处理掉。Okay. 这个是摩西的态度，因为这样子，所以神的约才会和他们在一起，这有因果关系啊。二十二节到后面又复述他们的悖逆，不讲了哈。二十五，摩西跟神 argue， 不是为自己 argue， 不是为自己跟神在讲，是为以色列百姓讲。那这个是属神的人在神面前成为义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还有一个人为别人讲过，大家还记得吗？跟神这个讨价还价，还有谁？亚伯拉罕讨价几次？六次。为了索多玛和摩拉跟神讨价还价六次。我说阿拉伯人做生意真厉害，可以跟人家讲六次，讲三次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讲下去了，他可以讲六次。但这种心，他是为了别人的心，那这个是在神面前称为义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对人有恩典。好，我们到思考题。好，第一个，打仗得胜的明明是以色列人，为何说神使他们灭亡？那真正掌管的是神，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的去做，当神让我们去打的时候，你就尽心尽力去打，就必定能够得胜，是他的能力。那这个是我说是一个标准的结构，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也是罗马书的六七八章，也是在这个标准结构的里面，立志征战得胜，靠着圣灵。第二，耶和华为何提醒以色列人除灭敌人？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因为敌人的恶。刚才有讲过，对人的生命的这个主权在神的手上，神有公义也有恩典，他的恩典要怎么样来施行我们不知道，所以主权在他的手上。第三，以色列人悖逆神，摩西为他们求情，意味着人可以改变神的决定吗？可以吗？人可不可以改变神的决定啊？那摩西祷告了以后，那没有意义吗？人可以透过祷告改变神的决定，但是不能改变神的旨意。他的决定可以改变的，我们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他是可以改变决定的。以西结书我讲过，神差派以西结做守望者，然后让他去警告义人，警告罪人。他警告义人，义人他如果不去警告，那个义人会死的，因为神会让他死。他去警告他，这个义人会悔改，他就不会死。当他去警告的时候，神给他机会悔改，然后他就不会死，所以神的决定就改变了。但他的旨意没有改变，你必须要按照他的心意，那这个是没有改变的。他改变决定不是容忍罪恶，是给人有机会能够离开罪恶，这个是他改变的。那这个是我们不停地在神面前求的，求他的恩典。在求了恩典以后，我们自己一定要改变，要离开那个不合神心意的那些罪的事情。那这个结构才是对的。啊，第四，以色列人常常悖逆神，却没有被灭绝，是不是神容许人不断的悖逆？不是啊。 有一个点我想稍微讲一下哈，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这个约呢在民族性上只属于以色列，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在民族性上只属于以色列，不属于我们外邦人，我们外邦人是个体性的。 OK， 好，那这一个守约施慈爱只属于以色列，属于到什么层面呢？是民族性的，不是个体性的。换句话说，当这一代的人背逆神，神就把他们灭绝了，然后呢他会再把他的约延到下一代的以色列人。那那一代人被灭绝和我们这些人被神弃绝是一样的，都是灭亡的。但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民族就没有这种约继续的延续下去，我们没有，以色列人有，所以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他们都在这个约的里面。耶稣基督再来前面的一个印记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归主，他们经过逼迫 tribulation 七年的大逼迫以后，三年半全家都信，整个以色列民族全部都信主，再过三年半耶稣基督再来。那这个是在但以理书当中的预言，这个民族性，这个约，这个守约是这样子守的，不是我们犯罪他就守约一直守着我们，一直到我们完全悔改或者一直到天国不悔改也没有关系，这不是，这个是错误的对守约的这种的理解。守约是慈爱，这个约的这个层面，我说民族性和个体是这样，所以在个体性上，如果我们在神的义的里面，在他的恩典的里面，把他的恩典当作平常，到了神的时间，神会弃绝。那这个是要了解的哈，这个点是在这边。好，天空体，第一个。征战的什么来自于何？我有填一下吧，可能大家不好猜。征战得胜的能力来自谁？征战得胜的第二个结果，能力和结果都是从他来的。他是能力，他掌握结果。人自己以为有能力，未必能够打赢。他不让我们赢，你必定输。他如果让我们得胜，我们再软弱也会得胜，因为他赐能力，他掌握结果。那这个是什么？这方面。第二，神使用义人施行自己的公义。神使用什么人施行自己的公义？也会使用罪人，也会使用罪人，但是是施行他的公义，不是罪人的公义。所以政府会被他使用，战争都会被他使用，地震都会被他使用，都会的。好，第三，神的守约是给罪人什么机会？哎，是给罪人什么机会？是给罪人悔改的机会，是给他机会悔改。神的公义会给罪人悖逆的这个惩罚哈，如果罪人悖逆，他会惩罚他。第四，神因为怜悯会管教悖逆的人，会管教他，怜悯嘛，所以他管教。他如果不管教，这个都没有了，任凭以后这个、都没有了。罗马书第一章，神因为震怒会什么？当他震怒来的时候，这个悖逆的人会怎么样？会被他弃绝的，会弃绝的。以赛亚书也包括福音书也在扣这个经文，恐怕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救他，我定义让他眼看不见，眼看看不明，耳听听不清，弃绝的，这个会。第五，神的公义会弃绝悖逆的一代，神的守约会祝福敬虔的一代。那这个是专门对犹太人，从民族性上是对他。 好，有问题吗？我们有几分钟，有问题吗？
那如果是外流派的话，如果是其他组织的话，比如说其他的这个人类啊，如果是被子神的话，是不是欺负外人的种族或欺负？
应该是这样讲啊，从民族性上来讲，只有犹太人是选民，那不是选民的就不在他的约的里面，也就无所谓弃绝，他根本没有拣选他。弃绝呢，是本身原来有机会在他约的里面被拣选蒙恩了，然后仍然悖逆，不能够回应他的恩典，把他恩典当作平常，这个是叫做被弃绝，是有机会认识他的，后来被灭，这个叫做被弃绝。弃绝是指原来有，丢掉，不要了，这个叫做弃绝。所以这个区别点是在这个。对于那些从来不认识耶稣的，没有什么拣选可言，也就无所谓弃绝可言。我们是有拣选的恩典临到我们，那我们要守住这个恩典，以免我们被弃绝。这个区别在这个。
刚才说祷告可以改变神的决定，但是不能改变神的旨意。但是神的决定不是根据他的旨意来的，是说旨意和决定好像是面上的一个统一。决定可能是某个时间段、某个事情、特殊的一个决定，旨意是一个东西。
对，大概我们把旨意这个词解释成神定义要做的事情，就他在整个的创造，在整个他个人的本性的这个里面定义要完成要做的事情，讲到他的旨意。比如说救恩这件事情是他的旨意，他一定会做成，一定会完成。但在这个旨意的里面，他有些的决定人在祷告当中可以改变，可以改变他的决定。尼尼微城本来神说40天以后你这城要灭了，这是他的决定要灭掉你，也在他旨意的下面。然后约拿去了以后，在里面讲走了一天三天三夜，讲完以后哎不灭绝，他改变他的决定，因为他们悔改了。那这个会，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的祷告是有意义的，但他的旨意是永不改变。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就拿这两个词以免我们会 confuse 会混乱，我们把它定义到这个，把这个旨意把它这个定义到这个层面，把决定定义到这个层面的时候，这两个之间是这个关系。比如说这个不愿意信主的，不愿意信主的人，神决定是什么呢？决定是他不能得救，因为他不信嘛。但是你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一直替他祷告，那有一天他有机会悔改，神这个决定就改变了，让他有机会得救。那这个是决定的改变。所以耶稣他会跟那个寡妇说，你要向那不义的官，你要不住的祷告，要学习那个寡妇向他一直的祷告，那要改变什么？要改变神的决定，但不是改变神的旨意。那这个是人和神之间的互动，有意义的，我们的祷告是有意义的。但当然那个祷告，那个改变神的那个决定，不是违背神的旨意的。神决定要灭掉恶人，那你祷告说神这个灭掉义人，改变这个决定，那个是违背神的旨意，那个不会改变。区别是在里面，可以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吧。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感谢，每次打开你的话我们都来渴求你，也祈求圣灵你将你的道充满那些饥渴慕义的人的心，让他们在你面前成为有福的人。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